我们团队的陈长红啊，那今天呢，由我们全团队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的一个观点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开这个会议呢？也包括我们取的标题啊，叫结构性超预期的点赞嘛。就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标题呢？其实我们也是结合基本面和自己的一个观点啊，这个精选了这么一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也代表了我们基本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啊，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短期呢可能板块性机会难度稍微大一些啊，难度稍微大一些。但是我们逐步看到了，从基本面看啊，是从这个结构性超预期逐步走到行业性超预期这样一个阶段啊。那从基本面上，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定要是要加大配置的一个板块，就无论是这个板块的这些各个卡位的龙头公司也好啊，还是这些这个代表新的技术方向啊，那个供应链新的突破这些标的，能带来超额收益的这些标的尤其要重视啊。因为基本面看，现在这个逐步进入到这个六月份到下半年，变化会特别多啊，变化会特别多啊。那首先讲一下，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是我们判断啊，我们判断这个行业正在从结构超预期这个转向这个行业性的超预期啊。首先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国内的A 股的很多机器人的上市公司啊，其实有不少像绿地啊等等，这些都在持续的创新高啊，持续的创新高。而这些创新高跟之前的炒主题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它是真的订单和出货量的超预期啊，也就是说它是基本面和景气度驱动的啊，并不是主题驱动的啊，这个一个行情啊。所以这点呢，就是这个包括奥比中光啊等等啊一系列这个上半年，当然是国内链的这种超预期的标的会多一些啊，尤其是这个卡位比较好的龙头公司啊。那这种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行情的引领啊，它不再是炒主题了啊，而是基本面引领。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大家后面寻找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只要看基本面景气度驱动就 OK 了啊，已经跟去年前年啊那个方法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年前年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本质上是主题的一个演绎，从特斯拉这种核心主题演绎到国产链的主题啊，随后就在去年下半年演绎到这个新的技术方向啊的一个这个演绎，最终呢其实本质上是主题演绎，但主题演绎在机器人这个板块已经极致了啊，已经极致了。现在这个今年涨的标的全部是景气度驱动啊，景气度驱动，所以这点尤其要值得大家去重视啊，一直大家重视。所以这个板块呢，就是在逐步的在这个基本面在结构性超预期啊，结构性超预期啊。那结构性超预期的点在哪几个地方呢？啊，首先一点就是在国内链的细分赛道的龙头公司啊，这个我们去年就这个给大家抛出这个观点啊，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制造业研究了十来年了啊，这个无论是当年的新能源汽车还是现在的机器人，统一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长期呢大家要获得这个板块的超额收益，或者说要获得超越贝塔一个收益，必须要配置这个板块细分赛道的龙头公司啊，因为只有卡位卡得好的龙头公司，它的景气度才能持续超预期啊。像当年这个电池领域的很多这个细分赛道龙头公司，比如说当年的这个宁德时代、恩捷啊等等，这些就是靠很好的产业地位、很好的市场份额啊，支撑了这个行业不好的时候它也好，行业好的时候它更好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买这个赛道买超额的一个最稳的一个方向啊，最稳的一个方向啊。那现在就是这个最稳的一个方向，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出货量、产业地位都持续在超预期啊，那还是这个绿地、奥比中光、英诺赛科，包括后面我们觉得需要证明自己的华翔啊，就 PIG 赛道，这些都在超预期。那机器人这四个赛道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格局是最明确的，而这个行业今年上半年大家产生分歧的时候，它的出货量啊各方面基本面进展仍然在超预期。这就是这个细分赛道龙头公司它能穿越行业景气度波动的一个核心原因啊，核心原因啊，因为它的份额，因为它的这个产业地位足够强啊，足够强啊。所以我觉得机器人板块就是无论大家怎么选啊，就一定要优先配置这些产业地位非常明确的标的啊，这是一点，就是产业的细分赛道龙头公司的超预期啊。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国产链的超预期，国产链的超预期。今年如果按照机器人这个板块的景气度啊，这个全年的景气度如果去做一个结构性分析啊，其实你会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就是上半年是国产链超预期啊，下半年有可能就是海外链超预期啊。所以今年上半年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在讲，今年上半年就是为什么都反而这些绿地涨得好的东西，因为国产链的订单在超预期，就包括智源也好啊，这个包括昨天其实看到宇树啊，虽然收入利润波动，但收入仍然是保持高增长啊，包括银河通用等等一系列，今年的是机器人这个放量的一个元年啊，放量的一个元年，就国产机器人放量的一个元年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上半年看到的是大量的素材训练啊，以及一些这个商业性的太空舱、工业性的这种垂类领域啊，都开始有机器人啊，这个在全面的放量 所以今年呢，就是这个大家虽然看这个盯着特斯拉啊，就特斯拉这个发布会推迟了，但是实际上大家这个可能没关注到的是，国产链的机器人确实在实打实在放量。大家看报表啊，宇宙的报表也好，还是说这种各供应链上公司的订单也好，在这个快速的增长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呢并没有逆势啊，行业仍然在快速增长，只不过上半年是国内的公司在放量而已，海外的公司还没放量啊，海外公司没放量。那下半年就是说上半年是国产链这些公司涨了，那下半年大家重视了，就是随着这个飞转还特发这种初步的这种产品发布还量产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啊，那这个下半年就进入国内链和海外链共振啊，尤其是现在比较低位的海外链啊，特斯拉链也好，飞德链也好，我觉得都会迎来比较好的一个行情啊，比较好的行情。那现在这个海外链放量比较晚，不是因为海外链迭代慢，而是海外链和国内链的这个经营理念啊、思路和打法不一样。这一点呢，当时在这个手机领域也好，还是在这个汽车领域，尤其是当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得很明显啊，就是中国我们的产业迭代，国内的产业迭代永远是边做边改，边卖边改。它就是所有的产品，我不一定现在卖出去一个完美，但是我现在卖出量，所以你会看见，虽然国内的产品成熟度没有海外那么高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的硬件也好，大脑也好，落后现在特斯拉差不多一年多，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但是国内在放量，特斯拉没放量，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大家的经营理念这个不一样嘛，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理念就是国内的理念就是边放量边改，边修改边迭代，当前的电动车也是这样的啊，电动车也是海外先放量啊，不，国内先放量。然后才是特斯拉放量，最终是全行业放量。这就是一旦海外像特斯拉这种放量，就全行业都会爆量，啊，就处于这么个阶段。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并不是我觉得特斯拉这个等等这些它的产品没到一个位置，而是理念不一样啊。因为就我们总结性的理解啊，就是海外这个特斯拉、飞鸽这些，他们初代的机器人就具备泛化能力，就轻泛化能力的啊一个产品啊。国内现在轻泛化能力可能还没达到啊，所以一旦真正的这个行业的轻泛化的产品量产之后，大家会发现机器人这个之前建立的那个元叙事啊，这些元叙事是啥呢？就是这个大脑要高度泛化才能放量，这个逻辑我之前就反复的跟大家汇报过，是错的，就轻泛化就可以放量了啊，就好了。一旦轻泛化的产品放量，市场的认知瞬间就会被打破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机器人这个产业，如果说大家的可能在超预期，就是上半年国产链在超预期，下半年可能整个放量的逻辑也在超预期啊，逻辑也在超预期。所以这点我们这个整个下半年是值得期待的，就大家看看海外链这一块啊，是否这个产品的轻泛化的能力啊，这个量产能力啊是超市场的预期。如果一旦超预期，这个板块就会瞬间迎来大级别的行情。而且我们判断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放量行情不会给大家第二次机会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任何行业的放量，当年的手机的放量，当年的电动车的放量，电动车的放量给了大家两次机会，15到16年一次机会，19到21年第二次机会。那手机的放量也好，就是这些只给大家一次机会，就大家一个景气度这个判断错的话，后面基本上就 miss 掉了这个行业。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尤其要重视是这个逐步去配置海外链啊，然后重点去关注国产链这些龙头公司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只有这两个方向才能不断的持续超预期啊，这是我这边大概把行业的这个点，它超预期的点在哪啊，以及方向我大概做个汇报啊，或者总结下来就是上半年就是国产的龙头啊，细分赛道龙头，下半年就是海外链啊，大概这么个这个观点。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冉婷和袁峰分别就我们组重点跟踪的公司啊，它最近尤其是超预期的公司啊，重点一个情况还有一个观点跟大家汇报一下啊。那首先有请冉婷。
好嘞，陈老师，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资深金融局冉婷。我这边呢，持续在推荐奥比和绿地啊，然后我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整体我们对这块的观点。我们判断下半年奥比盘和绿地斜波还是会持续的超预期，下半年应该会越来越好。而且包括刚才陈老师说的特斯拉链，以及下半年即将上市的像宇树、乐聚、银河通用等等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呢，其实对奥比和绿地都是一个持续的利好。那接下来我来跟大家汇报一下为什么下半年还是持续看好这两个公司的理由。一个整体来看，2020年其实是物理 AI 的元年。除了刚才陈老师提到今年中国机器人肯定会达到万台以上的一个生产啊，实际上应该有6万台以上。第二呢，就是在特斯拉，我们近期调研反馈下来是7到9月份会开始初步的爬产。第三呢，就是在海外的 Figure 包括国内的一些机器人，他们我们调研下来，他们其实是已经开始在工作效率上大幅提升了啊。 这个呢，他也是直播了200个小时来持续工作，证明了他的一个进展的真实性，并且效率是接近人类的，并且他的工厂是在120天内将产能提升了24倍啊，这些都证明其实整个的物理 AI 它已经开始产生一个实际是迈向产业量产的一个这个临沂阶段了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理解最不可或缺的一些公司其实是像奥比和绿地这样的一个全球龙头，甚至他们俩都是全球龙一啊，在空间上的话，我们去这个研究了一下，其实整个物理 AI 它是一个万亿级别的蓝海市场。根据 Future Markets 的这个数据来看，全球物理 AI 的市场规模会从2026年的3800多亿美元啊，3800多亿美元增长到2040年的3.3个万亿的一个美元。所以它其实是有史以来整个科技市场最大的扩张机。整个标的上的话，我们是首先优选的是细分赛道龙头。经过产业链的调研的话，我们发现，尤其是像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就两家公司的格局是最好的，一个是奥比，另一个就是绿地斜波，他们俩都是对应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全球龙一，而且也都是孙雨晨发布的物理 AI 的核心标的。这两家公司来看各有所长，刚才讲的是共性，细分来看的话，奥比中光，我们判断它下半年会越来越好。当然，刚才陈老师提到的特斯拉链，下半年是会有一些可能超预期的进展。就是奥比的话，它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AI 基础设施产值股，因为它其实不止只有人形机器人，它也是物理 AI 世界的一个必备要素生产者，也是各个具身智能应用载体的必备的眼睛的全球龙一公司。因为人类对外界的一个对外界的感知信息之中，有超过80%是来自于视觉的啊。当时是发现这一点呢，我们其实我这边，尤其是让我这边就开始主要主跟奥比和绿地了。那然后在这个80%来自于视觉，然后整个物理世界模型是构建高度的依赖于 3D 数据的一个采集。那奥比中光，我们之前反复汇报，它的一个全球市占率已经超过70%了。在物理 AI 爆发的一个背景下，它肯定也具备明确的一个爆发潜力，而且这也并不是讲故事、讲概念，它是已经有订单和量产落地的。它在2026年的一季报，已经披露过，它在国内的机器人收入同比已经增长了3倍以上了啊。然后今年的一个具体大的变化，是一个根据陈老师刚才提到的，加上其实整个海外的一个 scale 是在爆发的。一个 scale 的意思就是，当咱们的数据，机器人的数据是超过10万或100万个小时的时候，它的整个物理模型的泛化性会产生一些质变。所以这样的一个物理模型的数据，这个世界模型建立呢，是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这样的数据采购需求今年在爆发。那奥比中光就刚好卡在了这个点上，它是能够做单目、双目，也能做2D 和 3D，它的产品矩阵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它的综合实力，就综合的技术力、保护能力，还有性价比能力等等方面都是引领全球的，它是很少极少见的中国企业能做到全球第一的公司啊，所以他老板也在名字上取的奥比之光就是中国之光啊。那今年来看的话，从实际数据来看，它的数据手腕部的这个采集相机，今年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那后面在机器人这块，我们跟着下来，它人形机器人的订单也是今年至少会翻3倍以上的一个增长啊，主要是因为它在机器人的环节里面市占率是极高的。根据公开资料可以发现，它在中国服务机器人的 3D 视觉里面市占率是超过70%的，在韩国的移动机器人里面市占率也是超过70%的啊。在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占率里面，其实从22年我这边开始跟踪人形机器人，发现一旦要用眼睛，基本都是用的奥比中光的啊，所以它其实的市占率来看也是超过50%的。未来的话，整个 AI 物理的一个需求会持续的释放，肯定会显著打开公司的整个成长空间。那对奥比的市值的话，我们中长期是看到1000亿的。对于当前的市值来看，虽然有的领导觉得 PE 贵啊，其实对于它的增长爆发潜力和核心的产业卡位来看，一点也不贵啊，甚至有很多整个格局还没有它好的呢，其实也跟它达到了类似的市值啊。对于它的一个增长潜力，我们是这么去计算的。一个是它的2030年的产值规划已经达到了100亿啊，然后我们假设它有大概25个点的净利率，其实它后续的毛利率应该是都往45到50走的，然后净利率会往30%去走。那我们假设它25个点的净利率啊，对25亿的利润， 然后给40倍的 PE 估值的话，其实是能够看到1000亿的市值的啊。这是奥比中光我们这块的观点。第二个，绿地斜坡，虽然它最近已经引领市场大涨了很久，但其实我们跟踪判断下来，它下半年还是会持续的超预期，还是会越来越好。核心原因呢，一个是在于它的全球市占率还是一个核心卡位，第二呢，它也是 AI 执行，AI 整个的执行车的一个核心龙头。那么调研下来呢，其实整个执行车无非就是指各种机器人的硬件，它的话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零部件，那其中里面最不可替代的还是有自己核心技术壁垒的这种核心硬件供应商。那从市场的集中度我们可以发现，奥比中光和绿地斜坡是这里面应该算是唯二吧，有超过50%全球市占率的公司啊。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到，他们俩其实是在全球这个 AI 执行车都是核心的龙头。然后具体对于绿地斜坡来看，为什么觉得它是有核心的壁垒的呢？因为它这个环节其实要求同时具备非常极致的原创能力，还有专业的配合度。原创能力来看，除了绿地，全球只有 HD，但 HD 那边，我跟踪机器人这4年以来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量产啊，至今还没有量产的，不是没有资金任何的量产，是没有任何的扩产啊，扩产的规划一直是停滞不前的。所以对于绿地来讲，它刚好兼备了就是极致的原创能力，还有领先的专注的配合度。那现在来看的话，它由于是掌握这两项能力，现在订单已经大幅超预期了。那却这2周的订单持续跟踪来看，比我们之前发的跟市场汇报的这个可能信息来看，还要更超预期，又增加了10几万台。它的产能现在是极其紧张的，所以它今年的量级来看，我们年初只预计就3个亿左右的人形机器人收入，实际上是现在的订单来看就会远超啊，至少都是3.5亿。订单的话肯定会超过5亿，甚至有希望往大几亿近10亿去走啊，而且都是人形机器人的。那它今年来看的话，我们预计它的人形机器人在它总营收的这个占比会超过40%，这个占比肯定是布局行业的前一前二的一个水平，也是代表着它是整个物理 AI 爆发下，率先实现人形机器人业绩增长，带动整个公司业绩增长的公司啊。那从它的订单来看，当然只是公司交流的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去看公司是实际怎么做的啊。这个很明显，在这个赛道，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报表，我们会发现公司啊，绿地斜坡在2025年开始，它的资本开支已经开始翻倍的增长了啊。然后在2026年的一季报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在建工程是有2.4个亿，同比是增长了130%多啊。在这种提前25年的时，就2025年的时候就开始扩产，扩到现在还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啊。它的订单现在是大几十万个，但实际产能现在月产能可能就6万个，爬到年底可能会往月产100多万个去走啊。总之来看，它就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那讲这么多，对它的空间怎么看呢？能理解它在 AI 爆发的一个背景下，除了人形机器人，像半导体设备，还有其他的自动化控制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的订单，都会有希望去持续推动驱动绿地斜坡的业绩高增啊。那市值来看，我们还是坚持在斜坡减速器，根据它的 SP 2万，然后份额超50%，净利率20个点，给它大概500亿的估值，再加上关节总成，他们在美国已经有工厂在开始爬产，8月份有望达产。然后这种美国工厂的卡位其实是市场极其稀缺的啊，这一块我们给它大概200亿的估值啊。最后是除了斜坡之外的传动部件，还有交叉滚子轴承，还有丝杠，这些今年都是有业绩的。这一块的订单估计会超过1个多亿啊，也是在市场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所以总体来看，500家、200家、100家，就初步看绿地斜坡的目标市值是在800亿，未来还是有上调空间的。总结来看，我这边汇报的话，就是2026年其实产业链已经进入了一个初步兑换期、兑现期。那奥比中光和绿地斜坡，他们在订单强度还有未来的布局上，还是具备持续超预期的逆生力的啊。我们还是长期重点推荐奥比中光和绿地斜坡。以上就是我这块的汇报，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冉晴。那这边我就是冉晴这边补充两点啊，就是首先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目前单家公司超过50%以上份额的，有且仅有4个赛道，4个公司，除了绿地、奥比中光，还有港股一家公司叫英诺赛科，主要是在中低压氮化镓领域。那机器人后面的关节基本上氮化镓我觉得也是逃不过了，尤其是大型机器人啊。 第四个就是这个 PIC 材料啊 ，PIC 材料现在按产能算，全球占一半的应该是宁波华翔啊，所以这是这个，因为它目前在销量的份额，还没有量产啊，到明年才量产，我觉得需要明年去证明自己。但是呢，机器人现在这个赛道，尤其仅有这四个赛道，这个龙头公司地位是比较稳固的，其他的赛道的格局都没有这四个好，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特别就是强扩这四个公司，四个赛道的四个公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因为这个原因。第二点呢，这几个赛道，这几刚刚提到的赛道的公司的价值量也足够大。我觉得应该这个未来的空间感绝对不是几百亿的公司，应该是几千亿的公司，现在只有几百亿，但是这个产业一兑现，它肯定就是几千亿。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方向确定性都很高了，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大家呢，这个与其这个搞一些很边缘的标的，还不如就是这个守住这些这个，就连机器人，我就这么讲，机器人赛道你连这四个公司你不敢买，你还买啥呢？对不对？因为格局最明确了啊，格局最明确的。所以我这边补充一点，第二点呢，补充个啥呢？就是机器人赛道现在实际产业的扩产远远低于预期。就是大家看到去年热闹啊，前年热闹，都是在扩产，但根据我们的调研，没有多少家真正把设备投进去。所以为什么绿地这种订单还持续超期，都产能来不及扩？因为竞争对手没有扩产的啊，或者说在扩，但是只是宣称的扩产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产业和资本都不相信这个行业的方向，跟2018年这个电动车何其相似。何其相似，因为大家不相信，你才这个产能在缺啊。所以我现在这个说实话，我们团队最近一直在去研究这个供需平衡。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机器人这个赛道后面这个通缩问题啊，我们看到的是紧缺问题。因为你只有这个产业里这个供应链它的信心没那么足啊，你才会缺，否则大家早就扩满了，对不对？所以呢，就大家在产业的第一轮根本就不用担心过剩问题，一定是缺。后来机器人搞不好明年后年就是缺缺缺三个字，就是缺货啊，就是缺缺缺。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点啊，就是不能静态的看问题，一定要动态的看问题啊。我补充这两点，那接下来有请我们那个任峰。
好的，陈老师。各位领导，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鑫智深智能的研究员孙元峰。直接由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这边的相应的观点以及我重点跟踪的公司的一个更新情况。首先给各位领导先更新一下，就是昨天榆树这个招股书上会版的这个的详细拆解情况，因为最近确实大家对它的这个招股书是有点争议的但我的观点是，其实它的营收以及利润其实是符合预期的。首先营收端，它的这个25年同比增长333%，大概是17亿的这个收入这个之前已经有一个它的预估数据是符合预期的。然后它的26年 Q1 的收入大概在4亿，同比增长60%这个会大幅下滑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来源于它这个营收基数的增长那么利润端可能就会大一点，因为利润端的话它25年的扣费大概是6亿，同比增长是6倍但它26年的 Q1 的扣费净利润其实只有4000万，同比是下滑了50%的那这个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研发费用增长，它的26年 Q1 它的研发费用其实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4000万同时它的销售费用在今年的一季度其实也是大幅的提升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品牌推广的这样带来的销售费用，比如说上春晚。那其实把这几项加回来，它其实今年 Q1 它的这个扣费净利润其实也是过亿的。那么它其实也披露了它这个26年上半年这个扣费净利润大概的一个区间，大概是在2.4-2.5亿这样的一个中枢。那其实我们刨除掉这个Q1 的那个扣费净利润，就可以算出来它二季度的扣费净利润大概是在2.4-2.5这个利润中枢的。大概是2亿这样的利润中枢那么它的营收中枢大概它的26年 Q 就二季度它的营收中枢大概是在6亿，那么其实我们倒推一下，它的净利率其实还是在30个点朝上的，这个其实是和去年全年整体的情况35个点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说大家不用过分担心它在这个阶段在这个整体行业还没有完全放量阶段它的这个利润的这个下滑这个其实不用担心，可能一季度这个主要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因素后续我们还是看好榆树在整个国产链这边率先放量这样的一个龙头地位那么接下来我汇报我们这边重点推荐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更新情况延续了刚才陈老师的那个我们整个组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会在确定性的产业趋势下去寻找这样有龙头卡位这样的龙头公司我们精选出来是两个赛道，一个赛道就是机器人的轻量化这个是一定是机器人后续会持续迭代持续演进的这样的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散热散热也是其实我们认为是被大家所忽视的这样的赛道其实从今年的这个马拉松大会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冠军的这个团队荣耀机器人它为什么可以以就是超越以断档的领先优势拿到这个冠军一个确实是它的这个运控和它的硬件做的比较优秀，第二个离不开的就是它这个对散热的重视它其实在很多这个 的这个补充点的时候，他们都进行了这个外部的冷却散热，且它内部是有一个四循环的液冷的散热系统的啊，也是来保障它可以顺利的完赛。那么这个散热这个赛道，我们觉得也是现在市场完全没有充分挖掘的一个环节。首先轻量化这边啊，我们首推的还是 PEEK 材料这个全球龙头宁波华强。刚才提到，其实确实宁波华强从产能储备上来看，它的在2027年开始正式投产啊，整个产能规划是12000吨。那目前海外的现有的龙头英国的威格斯，它的产能目前每年是7000吨啊，然后加上其他的啊这些中小规模的公司，大概整全年就是整个全球啊年产能 PEEK 年产能大概是在10000吨到12000吨这个水平。那么现在来看，华翔就是这个产业里面市占率50%这样的一个龙头公司。那产能只是它的这个第一个优势所在啊，第二个它的最重要的优势还是在于成本。其实 PEEK 这个材料我们也是反复和领导们汇报过啊，这个材料它的外号叫塑料之王啊，它的这个性能的优异性我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核心在像机械性能、它的自润滑的性能，包括它的一些电学相关的一些性能都是非常优异的啊，所以大家用它并不是因为它，所以大家就是渗透率没有完全提升上去的核心原因不是它的性能啊，或者说它替代掉曾经的钢或者镁铝有一些什么问题，而是在于它的成本，成本是目前它的渗透率没有大规模提升的一个核心痛点问题啊。那么华翔我们认为它是这个产业的一个未来确定性龙头，就是在于它的这个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啊。目前像英国威格斯，它的单吨的成本大概是在单吨价格大概是在70-80万一吨 PEEK 材料啊。国内的像之前的龙头中研啊，他们的这个单吨的价格大概30-40万一吨啊。那么华翔啊，它会通过上下游啊打通这样的方式啊，去把这个成本降到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那它怎么做呢？具体来看，首先它的产能足够大，它的下游足够应用足够多，所以它可以和上游许诺量。同时啊，因为这个 PEEK 材料它其实是一个化学制品啊，它上游的原材料是氟铜和对苯二酚，这两个加起来占到它整个这个成本的70%左右啊，大概氟铜55%啊，对苯二酚大概15%。那这个环节其实就是目前的卡点环节之一，因为 PEEK 材料没有放量啊，所以说以氟铜这个成本占比最高的这个单体来说，大公司是不愿意去做的，小公司做不了啊。那其实这就给了华翔这样的机会啊，它可以通过去打通上游啊，然后来把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单吨的这个成本打下来啊，后续叠加他自己的这个应用场景，无论是机器人像你的一些零部件、结构件啊，以及他自己机器狗上面的一些轻量化的一些行星关节啊，都是他的应用场景，包括未来潜在的像商业航天里面的一些应用，都是他 PEEK 这个材料这块可以放量的这个啊的一个这些方向啊。那么华翔也是我们去年开始啊这个一直持续在和领导们重点推荐的这个公司啊，我们觉得他现在到了啊要零到一兑现的阶段了。他现在开始要证明自己啊。那除了 PEEK 材料之外其实他的机器人业务其实还是涉猎比较广泛的啊。他去年整体的这个机器人业务收入体量大概做到了3000万啊，报表只有2400万，是因为一些合并的一些口径啊。但今年的话26年他的这个机器人的业务收入啊是要超过2亿的啊，因为他除了代工业务之外，他的这个人形他四足狗机器狗的这个业务今年也要放量了，全年大概会有大几千万的一个这样的收入体量啊。除此之外他还承接了更多的本体代工以及关节模组代工这样的业务，以及一些关节模组的一些自制的一些研发业务，包括二次开发和销售，这些业务都在持续的放量。所以今年我们判断华翔在整个机器人赛道里面它的收入的爆发的这个增速应该是最快那个梯队里面的之一啊。那除了它现有的这些 PEEK 业务和之前的代工加工模组这些业务、二次开发销售业务以外，我们觉得考虑到华翔和大客户和海外大客户这样长期的一个业务往来，其实华翔作为一个汽车零部件标准的 Tier 2它和像海外的 T 每年的营收往来是在15亿左右的，所以它和北美那边是有现成的商务渠道，且它和海外的包括国内的头部的 Tier 1都保持有非常良好的商务关系。那么我们觉得考虑到这个因素的话，后续华翔在机器人赛道里面也会充分受益于这个商务关系，以及它之前在制造业这边常年的深耕，对成本对这个生态搭建的这个理解。所以后续我们觉得华翔在机器人这块的布局一定是不止于 PEEK 材料，一定会有更多的品类更多的合作来落地。好，所以宁波华翔是我们近期在机器人赛道里面重点首推的标的。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散热这个赛道，那这个赛道里面的龙头其实就两家一个是银轮，一个是三花。那银轮的话目前也是我们重点跟踪今年首推的标的之一那银轮的话目前它机器人业务这边其实核心绑定就是两个大客户，北美两个大客户，然后以 F 客户为例，目前它的价值量已经能达到2到3万人民币，包括一些结构件、传动件以及一些散热的部件那后续在 T 客户那边它的相应进展我们再持续更新 那其实除了它机器人业务之外，其实英伦我们现在定位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汽车零部件的这样的供应公司了，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高端装备制造啊，而且是一个热管理的平台型龙头，后续它在发电业务、在液冷业务这两个 AI 基建方面的这个热管理的能力的展示将会持续的超大家预期。我们做一个中期的展望啊，以28年啊左右这个维度来看，它的发电业务和液冷业务它的利润贡献大概率都是10亿朝上的级别。它目前它的这个主业其实就是11、12个亿，28年大概在15个亿左右啊，所以我们判断这个公司以中期维度来看，一定是千亿朝上啊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那么除了就是刚才汇报过的这个两个就是确定性有卡龙头卡位这样赛道之外，我们还建议关注现在目前在机器人赛道里面，机器人估值尤其是确定性的梯链公司当中，机器人估值还没有充分反应的啊这样的一些标的，我们觉得还是在零销售这个赛道啊相应的公司，确定性的公司大家是要重视的。首先就是电机这个赛道啊，微电机这个赛道，我们首推的是恒帅股份。恒帅股份目前也是应该是在这一轮机器人中预计差会最大的啊，因为它目前已经确定拿到零销售微电机两个型号的硬模订单啊，一个12毫米，一个21毫米啊，这个相应的硬模订单已经下达了。硬模其实按照产业的这个理解来看，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定点。虽然没有什么 PPA 协议，但其实硬模你大客户这边就是要承担你相应的开模费用以及后续量产不达预期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的损失赔偿的啊。那么说它确定性已经非常高了。除了这两个硬模订单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关节电机的品类在对接当中啊。我们做一个它的这个空间展望的话，其实目前零销售啊，我们按照单手22自由度啊，就是单手22个的电机来看，全手的价值量大概是44×300，大概是13000块钱啊这样的一个价值量的水平。那恒帅目前在这个赛道里面，它应该是格局非常好的啊。目前根据我们调研来看，这个赛道目前确定的玩家应该就只有两家，恒帅是之一啊。那后续的话，它是会充分受益于这个大客户的方量的啊，所以恒帅这个公司我们建议领导是要重点关注啊，后续是至少翻倍的空间。那第二个零销售这边的供应商啊，我们觉得核心的标的是日营电子，因为日营电子其实也是最早在零销售团队这边拿到确定的定点这样的公司的啊，它是其实是最早去年8、9月份开始啊就在和大客户那边开发啊电子手套这个产品，目前这个产品已经定型啊，后续的话它会这个价值量大概是1500块钱左右，后续的话它还是会从这个电子手套这个手部的覆盖仿生件扩展到像肩颈啊的覆盖仿生件，以及到全身的覆盖仿生件，后续的话它的价值量是会从1500块钱提升到将近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目前80亿的市值也是远远没有充分反映它在机器人这个赛道里面的这个价值量水平的。那除此之外，我们建议还是关注手部的微型四杠这样的环节，因为其实这个环节的价值量还是不容忽视的啊，全手也是有大几千块钱这样的一个价值量水平的。那我们重点推荐的是像新建链的五洲和金沃。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陈老师。
好的，那感谢云峰啊，就是讲的也比较全面。反正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需要强调一下，就是 T 链啊、F 链啊，就是下半年一旦迈入量产放量啊，就因为今年其实截止到目前啊，这个整体表现都比较弱，但一旦迈入量产放量，后面就明确的一个超额了啊，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关注一下这个 T 链整体的一个进展啊，整体一个进展啊。那刚才提到的很多公司，其实主要是这个赛道格局好啊，就无论国内放量还是海外放量，这个都能深度受益，还包括 T 链上有一些潜在的这个近期能超预期的标的啊，主要是以上的一个汇报。那整个 T 链，我觉得后续到6月份之后啊，尤其是这个发布会迫近了啊，这个也一定要去关注啊，一定要去关注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汇报啊，感谢大家，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